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今天2025年美国佛罗里达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珍惜修炼的机缘，切勿迷失。作者佛罗里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30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下面我将自己修炼的心得体会与大家分享，希望能与同修彼此提醒，共同精进。最近一段时间，看到有些同修执迷于常人的名利情中，很难自拔，我心中感到很难过，很想对这部分同修谈谈自己的想法，希望能对同修起到正面作用。第一部分，珍惜集体学法、集体练功的环境，不要脱离修炼的环境。我看到最近一段时间，有些同修，包括一些得法时间很长的老学员，也渐渐的不参加集体学法了。原因很多，有的可能因为常人中的工作、学习、生活很繁忙，有的可能是因为承担的大法项目工作太忙，也有一些是与同修心性关没过好不来了，也有一些可能觉得我是老学员，那些同修在集体学法中谈的心得体会对我来说没什么用，也不来了。对于这些同修，他们自己可能觉察不到，觉得我自己在家里学法练功也一样，但是我发现他们不同程度的在修炼上都有所放松，有的渐渐的三件事参与的也少了，有的不知不觉中常人心也浮动起来了，对名利情的执着也越来越重。同修与同修之间的矛盾是师父安排给大家提高心性的，如果因为心性观没有过好产生了间隔，就不参加集体学法了，那不是正中了旧势力的诡计吗？记得我以前做过一个梦，梦中大意是师父把一个模型飞机藏在了神韵的大幕后面，而我们把那个模型飞机弄丢了。一个神韵的学员在大幕前面哭着说，旧势力就是利用同修与同修之间的因缘业力关系破坏正实法的项目。模型飞机谐音不就是魔心飞机吗？只有通过磨练心性，我们才能飞上天呐。可是我们却把这个磨练心性的机会失去了，现在矛盾当中出不来，这不就相当于配合了旧势力的干扰吗？还有一些老学员觉得同修们在集体学法中谈到的那些东西我都懂，对我来说没什么用，也不参加集体学法了。我自己的体会不是这样，我觉得修炼人应该保持一颗开放谦逊的心，只要自己没有圆满，就一定有常人心会表露出来。周围的同修看到了，无论他是新学员还是老学员，只要对照大法，都能看到我的不足，都能对我有个提醒。无论我当时是否能接受，过后想一想，也许真的是自己有问题。而且我发现新学员谈出来的心得体会，经常对我也有很大的帮助。只要他讲话在法上，对我都是个提醒，尤其是新学员刚得法的那纯净的勇猛精进的心，真的使我很感动，也是在鼓励着我找回修炼如初的那种精进之心。第二部分，修炼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不是儿戏。自师父1992年传出法轮大法以来，有很多学员都是1999年之前得法的老学员。1999年7月20日之后，大法在国内和国际社会都遭受了严峻的迫害。那时候，相当多的老学员都走在了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前列，为讲清真相、减轻迫害和救度众生做了大量的工作，树立了自己的威德。可是近些年来，有许多学员却松懈了，似乎大法被迫害的形势缓解了，我们也可以松口气了。也有一些学员从国内来到了国外，似乎迫害的环境也离我们很遥远了。 有许多学员开始认认真真地过起常人的生活，名利情的追求一样也不能少。殊不知自己已经离道渐渐越来越远。如果长期放松对自己执着的修炼，任何执着的发展过程都是从小到大的。等到那个执着发展到你自己都控制不了的时候，你不就是个常人吗？最后也就只能是混同于常人，把自己给毁了。第三部分，为什么执着心总是想去也去不掉？总听到有同修说，为什么执着心总是想去也去不掉？要我说，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说执着心想去也去不掉，我觉得还是想去掉这个执着心的愿望不强烈，总是舍不得去掉这个执着。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而真正起作用要干什么的背后因素，就利用着人的习惯、执着、观念、欲望这些东西在起作用。同修们啊，你是否知道这背后的因素是什么？那不是旧势力的险恶吗？那不就是那些不想让你修成的因素在起作用吗？执着心总是去不掉，还有一种更为可怕的情形，就是有些同修因为执着心太强，不想放弃，从而到法中找借口来掩盖自己的执着，为自己的执着找保护，有意曲解了法，说严重一点就是邪悟。师父的法对我启发很大，修炼人一定要真诚地对待自己的修炼，有了执着心，想到的不是保护他留着不去，而是真诚地直面自己的执着，勇敢地去掉它，这样才能精进。如果为了掩盖保护自己的执着，到法中找借口，有意曲解法，这样只能是骗自己，害自己。执着心永远也去不掉，他以为自己是按照大法在做。那么，如何分辨自己在学法中理解到的法理，是否是为自己的执着找掩盖、找保护呢？我的体会是，就看你理解到的那个法理是让你保留执着不放，还是让你去掉执着。如果是让你保留执着不放，那就一定是邪悟；如果是让你去掉执着，那一般来说就是正悟。结语，同修们，法正天体已经结束，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在众多大法弟子走向圆满之际，希望大家更加珍惜修炼的机缘，不要在最后迷失了自己。修炼并不容易，旧势力的安排是险恶的，太强的人心放不下，都可能在严肃的考验中被刷下去，从而失去这万古不遇的机缘，给自己真正的生命造成永远不可挽回的痛悔。以上为我的修炼心得体会，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2025年美国佛罗里达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向内找和背法的一点体会，作者佛罗里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30日。很多时候，当我有意或者无意中看向父亲，他低头刷手机的样子，说话不耐烦的样子，带着他一起学法时，他却不专心的样子，真的很无奈。但随着我学法背法，我逐渐明白， 主动向内找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因为这些从别人身上看到的问题，大概率可能因为自己一直就有，所以师父才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我。这真的就像照镜子一样，父亲的这些举动我都有，所以看到别人的缺点时，马上看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有则努力改正，而不是死盯着别人的缺点不放。认识到这一点后，我有意识地加强向内找的仪式，每次看到父亲这样那样的时候，我就想想，我自己不是也这样吗？听到他说话不顺耳的时候，我就想想，是不是我也出口伤人了？师父在《转法论》中说过，突然间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有个缓冲余地，思考余地。我已经到嘴边的话也就咽了下去，心态也能放平一些，因为我明白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中讲的修内而安外的道理，但这才仅仅是修炼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接下来我要做到修自己，也就是发现自身也有这些问题之后，严格要求自己。但要求自己可比要求别人难多了。看看自己给父亲指出不足的时候，自己做好了吗？不过在这过程中，我真的发现，只要我做好了一点，对自己要求高了一点，父亲的状态就会好一些。可是一旦我松懈了，他也就又开始给我提高心性。这个现象在我们晚上大组学法的时候表现得比较明显。如果我到学法时总迟到，父亲也会拖拖拉拉。在学法中途，我如果喝水了，或者小动作很多的时候，父亲就会开始喝水，偶尔还被我发现看手机。在这过程中，我意识到我的状态真的会影响身边亲人的状态，所以真的要努力向内找，做到真修，才能对他们负责。以上的体会和分享都源自于背法。其实我很不喜欢记忆东西，就连高考的时候都因为文科要背的东西太多而选择学习理科。但在妈妈同修的鼓励下，再加上读了一些同修分享的背法心得，我还是选择尝试一下。自从开始背法，我发现自身的一些改变，学法比以前精力集中了，遇事更容易向内找了，练功也勤快了，这些都是我背法之前不太能做到的。在开始背法的时候，我发现虽然读了那么多遍《转法轮》，但都是读过就忘了，完全想不起来刚才读的具体是什么。在背的过程中，想要背住就需要入心、理解和反复阅读，不然很难背下来。最可贵的是，我开始有了在法中升华的感觉，就是一种从表面到微观的变化的那种感觉。那种改变就像小雨浸透土壤，无声无息。雨珠虽然细小，却滋润了万物，很神奇。就是在不久之前的一天，我准备带着父亲一起练功的时候，发现他的时间和自己的时间安排对不上，如果迁就他，那我就要先打坐后练动功，而我的习惯是先练动功后打坐。我很不愿意把已经形成的规律打乱，但为了父亲能和我一起练功，我还是决定改变我的习惯，先打坐了。神奇的是，那次打坐我居然突破了一个小时，在这之前一直是45分钟左右。回想这件事情，因为师父讲了要做为他的生命，就这样看似小小一件事，就暴露了我畏思的心理。但也是因为我当下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基点是为他的，师父就加持我打坐突破了一小时大关。这对我来说真的很不可思议，因为平时的我多忍一分钟都闹心，要死盯着秒针，强迫自己忍着不把腿放下来。 而这次因为基点的转变，真真切切让我感觉到了法中的玄妙。以前一直知道师父让多学法，学法多么重要，但我一直不是很能体会，一遍一遍地念着同样的内容，觉得很抽象。天天跟着大祖学法，每次学完一讲松一口气，任务完成了，但怎么就没觉得自己提高了呢？现在我终于真实地体会到了入心学法的重要性，因为学法多了，入心了，法理就会在需要的时候自然打入脑中。我终于体会到同修们说的那种在法中提高的喜悦，因为真的太神奇了，我真的从心底真正相信了师父说的这个法理什么都有。我感恩师父给我的点悟，那种喜悦的感觉很难用语言描述，好像就是一直在沙漠中行走，突然踩到一片青草地的感觉吧。谢谢大家。
请听2025年美国佛罗里达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修去根本执着再精进》，作者佛罗里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31日。想到要给师父汇报这两年来的修炼心得，我在想，师父此刻是以什么样的表情看着我呢？可能是慈悲中带着严肃吧。我看了一眼师父的法相，真是这样的，该做的事没有停，但近期发现身上涌出了太多的人心执着，很多方面修得不到位，甚至是很表面，当找到执着的时候，还给自己找了很多借口，执着心去得很慢，和很多很精进的同修比起来还是有差距。在翻找过去两年间零零碎碎的记录中，有过太多的感悟和对这个世界、对人生的理解，但当下越来越逼近正法的最后，我想师父应该更希望我能找出自己的根本执着人心，曝光他们，修去他们，这样才能离师父要求的标准再近一点。我有一份综合性很强的工作，不仅需要一些专业技能，还需要一定的社交能力，还要出差，所以对脑力和体力的要求都很高。从美国东部飞到夏威夷，6个小时的时差，第一次去那里出差，坐了13个小时的飞机，不但没有调整时差的时间，甚至连去房间安顿的时间都没有。下了飞机，马不停蹄的就要赶去开会。还有一次，从那天醒来到晚上躺到床上，这期间坐了6个小时的飞机，开了7个小时的车，辗转了3个城市，即使这样高强度的行程，工作还不能停。我是大法弟子，就要修好自己，兑现住师正法的使命。可是我们的修炼形式是在常人中的，师父要我们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的形式修炼，所以我们不可以和常人社会脱节，要在常人生活中修炼出来，把该做的事情做了。除了正常的生活，我们大部分业余时间都应该用在修炼和做大法的事情上。在忙碌的当今社会，再加上我忙碌的工作，我必须做到高效，才能把时间合理地安排好。我从小就喜欢代数、数学推理、 也喜欢社交，还喜欢去买东西，跟商家讨价还价。学法后，知道这是执着，也把钱财看得很淡，并很好地把这些特点运用到了学习和工作中，并收获了一些小成绩。来美国后，随着在修炼上的成熟，我很明确，这是师父给我开创的修好自己、兑现誓约的时间和环境，必须珍惜时间，努力做到勇猛精进。为此，我喜欢算计的特点，又发挥在了算时间上。我在很多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中，总结出了很多省时间的方法。比如，大多数人坐电梯，只会按楼层键，就等于电梯自动关门，然后再运作。如果按了关门键，那么电梯能快几秒运作。我发现，如果一进电梯就马上按关门键，再按楼层键，会比相反的操作至少快两秒，比大部分只会按楼层键的人快至少十秒。人生中充满了等待，等待电脑打开，网页跳转到所期待的界面，等待过红灯，等待排队买东西，等待休假，等待发工资，等待天亮天黑，等待迫害结束的那一天。我们在等待中期盼着我们期盼的，又在等到得知期盼的不能如期而至时，饱尝失望的滋味。我不喜欢空等，总想在不得不等的时候，同时让另一件事也运转起来。那么不管等多久，都会有所收获。别人在玩乐的时候，我在想人生的下一步该怎么走，有什么可以提前做完，这样能多留点时间给下一步。周末节假日别人放松的时候，我会静心学法练功。平时不论常人生活多忙，我都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哪怕就是几分钟，来见缝插针的学法练功。所以师父给予了我一些能力，让我经常能保持清晰敏捷的思维，工作效率很高，常常能做到事半功倍。比如排队等待，或者需要等谁的时候，即使只有一两分钟，我都会利用这一两分钟背一首红吟。如果在家或在一个安静干净的地方有十分钟，我会练十分钟的功。如果有半个小时，我会把抱轮练了。如果有完整的一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我就会学相应时间的法，或者练相应时间的功。因为我会抓紧时间，做事效率高，所以能把工作、修炼、大法项目和常人生活平衡得很好。但当我的行动要和别人有牵扯的时候，就会在不经意间伤害到别人，也滋长了急躁心。还会要求跟我亲近的人不能浪费时间，哪怕一丁点无谓的浪费都不可以。如果有人浪费了我的时间，我就会非常的不高兴。比如，我和爸妈一起开车出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会等要到达目的地时才开始准备下车要收的东西，但在我多次强烈要求下，他们学会了在到达前就一切准备就绪，车一停下来就可以马上开门下车。我嫌爸爸慢，做事情没有时间概念，没有条理，只要他动作稍微一慢，问题一多，或者有重复的问题，我就会表现得很不耐烦。有一天在超市，平时排队要排一会儿才结账，爸爸其实已经学会了整合事件，他说让我先去排队，他去拿面包，可那天队很短，很快就到我，可是爸爸还没来，我就急了，心想，这就是十几秒的事情，为什么他需要超过一分钟的时间？我已经让排在我后面的两个人结完了，他还没来，心里开始火了，在想，他做事老是慢吞吞的，去哪里要看看东看看西，没有意义的浪费时间。转过来一想，我这是何必呢？心里火了，就不能客观冷静地去看别人，偏执地认为自己对，别人都是错。那天又不赶时间，为什么不给爸爸多一点耐心呢？一天几个同修来家里，其中一个提到修人很难。是啊，我真的很容易着急， 有时太操之过急，对别人没有足够的耐心。当有人对我认为的基本常识一窍不通，还要来跟我讨论问题的时候，内心会非常反感，并带着嗤之以鼻的态度回应对方。其实人间的事除了救人还有什么是紧急的呢？从小我就形成了一种观念，只有跟优秀的人在一起，我才会变得更优秀。优秀在我眼里是有高尚品德和智慧，有才能的人才是优秀的。对于没有德或者没有智慧才能的人，我会嗤之以鼻，想要远离。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下，我从小都很自律，向往高大上的东西，对不符合自己标准的东西都离得远远的，对自己做的事情会努力认真，所以也在人生路上有过一些小收获，这些收获建立了我的自信。可是在常人中表现出来的自信把握不好，就是狂妄自大。来美国后，我的生活一直是很忙的，开始除了忙学业，为找工作铺路，还要料理自己的生活。然后妈妈来了，帮妈妈适应这里的环境，办身份，工作生活又进入了新的阶段。再后来爸爸来了，也是各种各样的生活事项，家里的大小事都要我亲力亲为，一件一件的办。在常人生活和工作中的磨砺让我变得独立，同时在大法的修炼中更是让我觉得可以面对任何事情都无所畏惧。这些让我的内心变得坚韧强大，更能在工作上和生活中独当一面，让我悟到了修炼是修自己，任何人都代替不了。但与此同时也滋生了一些不小的执着。当妈妈发表对什么事情的看法和意见时，有时她才说了几个字，我就觉得她要不没有理解事情的实质，要不所说的是不对的，或者是和我的想法背道而驰的。我会很快地打断她，不准她再继续下去。对亲近的人，我的反应是直接霸道的。对其他人虽然表面上不会表现出来什么，但心里充斥着鄙视。大学毕业两年后，我就开始了第一份管理工作。这份工作让我悟到，一个管理者是需要有气势的。要想管人，就得让别人服你，恩威并施。来到美国念书毕业后，我又在工作中渐渐走入了管理的角色。我的公司是管理公司投资的项目，因为我们是投资方，所以是很多公司的大客户。这些公司为了能做我们的生意，都想认识我们和我们做朋友，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毕恭毕敬。刚开始，我还不知道如何应对，因为大部分人在职场上学到的都是怎样迎合别人，让顾客满意，累积自己的业绩。可是我的这份工作完全反过来了，我是被别人迎合的对象，我要学的是怎样组建管理团队。也许很多人说，这有何难？但在西方主流社会中，我的外形就很容易被人轻看。人家一看，我这样一个没多少经验的亚洲小姑娘，能有什么能耐？有些人就会对我安排的工作或者具体要求不认真实施，找很多理由来搪塞，让我的工作不能顺利的推进。慢慢的，我学会如何管理团队的成员，尽量做到不失礼节，但也会在适当的时候亮出我是金主，我说的算的王牌。就像上司教我的，不管甲乙丙丁说什么，他们的建议有多好，只要是你说的就是对的，所有人都必须照做。因为一个团队里只能有一个老板，老板可以听取意见，但是最后的决定只能老板一个人来做，风险也得老板一个人承担。渐渐的，我在工作中培养了工作所需要的自信和底气，但这也在无形中滋长了傲慢自我的气焰。从2023年起，我担任了新唐人神韵在佛州巡演的采访记者。 新唐人对受访者有明确要求。刚开始的时候，我明显地发现，我对待采访目标和根本不可能是我采访目标的观众的态度，从里到外都有着明显的区别。对待目标就非常的热情，对待不是目标的观众，心里就在想，别耽误我时间，连给人家个笑脸都吝啬。就连对接受过采访的观众，也是有那种用完就扔的心态。在神韵推广的过程中，我的这颗心也表现得很突出，对接我资料或者来询问神韵或者要买票的人就和颜悦色，表现得很热情很耐心，但对我态度冷漠的人，偶尔就会产生不好的念头，会有类似你就是救不了的，或者你就是不配等不好的念头。这些念头和想法既没有修炼人的善和胸怀，更没有修炼人对人间什么事都不动心的境界。每一个来看神韵的众生都是可贵的，我不能因为他们对我采访没用，就用别样的眼光来看别人。意识到自己这颗很不好的心之后，在后来的神韵推广和演出期间，我大大扭转了心态，随时提醒自己要用修炼人的善和慈悲来对待众生，即使有人对我恶，也许是在了却我们之间的业债，见到就是缘，也许是要我给对方种下未来得救的希望的种子。无论如何，修炼人是不应该对常人有任何不好的念头的。每一次神韵演出的采访对记者的压力都很大，在很短的时间内，不但要找到合适的受访者，完成能有一定深度的采访，还要要求一定的采访数量。好在都有同修们的鼎力相助，虽然有压力，也做不到专业记者的水准，但也还能完成基本任务。一次，我看到同修在和一个观众攀谈，那正是我要的受访者，便示意同修把观众带过来。过后，同修开玩笑地跟我说，你现在越来越厉害了，都有大牌记者的范儿了。虽然同修说的也很随意，可能还有一些鼓励的语气，但这让我意识到，是不是我在无意识的状态下，给人一种自以为是的印象呢？还有一次在家，跟妈妈说了什么，妈妈开玩笑地说，你怎么说的像领导在安排工作一样的？虽然在这些言行举止的背后，我并没有要表现自我的什么心，但这些反馈让我意识到，我居然都已经强势到不自知了。一次，上司在闲聊中说，他跟别人介绍我时，说我是一把枪。曾经也有一个老板说我是一件武器。听到这样的评价，我不确定是否对语言内涵理解到位，不知是表扬还是批评，便问了我的美国朋友。我的这个朋友对我本人和对我的工作都是很了解的。朋友说，这绝对是表扬，你在工作上确实是又快又准，但是作为修炼人，这样的评价让我发现了自己的执着。修炼的人是修善的，应该表现善和慈悲。如果在常人眼中，我像一件具有杀伤力的武器，那么我曾在无知中造了多少业呀？2024年神韵西游记的节目里，牛魔王出场的时候，就带着一副狂妄自大、唯我独尊、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这个形象让我深深地想到了自己。当自己表现得很自我的时候，别人看我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呢？这是妖魔的气势，根本不是神佛的样子。想想原来的自己，有时确实觉得自己挺讨厌的。可能这也是因为提高了之后才能看到和感受得到的吧。原来一直把自己的一些特点当作是理所当然，并觉得所有人都应该一样，比如对一个事物的理解能力、专注力、记忆力，这些能力每个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似乎都需要，但每个人被上天给予的却不一样。我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待一个人和事，特别是同修，比如这个同修看着不精进，就片面地认为这个人懒惰， 也许他懒惰也是有原因的，也许他在某些方面业力阻碍比较大，正念稍微不强，就会严重地干扰到他在修炼上精进。作为修炼人，自己在某一方面的能力或者特点，其实都是师父给予的，得到了是因为修炼的福德所致，更是因为正法和救人的需要，不能贪天之功，更不能因为这个而造业或者滋生什么常人的观念和执着。来美国11年了，这11年是我真正实修的11年。一次，我还自信地跟同修说，师父在转法轮中援引老子的话，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孝之，不孝不足以为道。师父还在转法轮中明示，真正修炼的人，我说是很容易的，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东西。其实在座的有许多老学员和没有来的老学员，已经修炼到相当高的层次上去了。我觉得咱们大法弟子肯定没有下士了。在来美国之前，我觉得自己是中士，心里知道大法好，也不能不修炼，但还是把常人的生活、美好灿烂的青春年华看得很重，对人生充满了期待和幻想。但真正在大法中实修以后，我觉得自己是上士了，生活不但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更让我觉得此生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放弃大法和修炼以及师父赋予我的使命。除了正常的常人生活，我绝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都是在做三件事。可是当读到红银六渡人渡己难时，心里空了一下，哎呀，我似乎还是在下士和中士之间徘徊呀。要做到红银六渡人渡己难里面说到的上士闻难一笑解，似乎还是有难度。在冷静审查自己时，发现虽然看着也在做不少事，但是还是在学法和发正念上做得不够。有时学法不入心，发正念走形式，虽然不断提醒着自己把名利情放淡，可在工作的各种场合和常人的接触中，又搅扰着我原本平静的心绪，然后又在修炼中再看淡，直到又一次被激起再看淡，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看似重复，其实每一次的经历都是慢慢修炼和提高的过程。最后再次感恩师父的宏大慈悲，感谢每一位给予过我帮助的同修，希望我们一起把最后的时间利用好，不负师父的慈悲救度，不负历史和众生的期待，兑现我们的誓约，平稳地走过历史的末时，跟随师父进入新的纪元。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